1931年3月，方志敏主持召开了赣东北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，正式成立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。苏区范围包括益阳、横峰、桂溪、玉山、渝江、渝赣、乐平、万年和闽北特区的上饶、广丰、千山、崇安等县。就在这种有利形势之下，新的左倾路线又来到了赣东北。1931年1月，在王明等人的压迫下，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，这次会议使左倾路线又一次统治了党中央。随后，在各个红色区域和白区地方党组织中贯彻执行。方志敏虽是中央委员，但因工作关系没有参加会议。四中全会后，中央派了万永成、倪宝树两人来到赣东北。他们一到达赣东北根据地，就在省会葛源召开了县以上干部参加的赣东北省委扩大会议，大谈新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纲领。省委扩大会后，根据中央指示，省委实行部分改组，中央指定万永成接替唐再刚担任省委书记，倪宝树接替涂振农担任红十军政委，方志敏仍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，邵世平仍为军委会主席，黄道为组织部长，涂振农为宣传部长，派萧韶去闽北任分区委书记。这次改组虽说省委和红十军领导变动不大，但对赣东北的斗争还是带来了不利影响。根据地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，倪宝树接任红十军政委以后，既没有抓紧红军的政治工作，又不懂红军的战略战术，并提出红十军不应该在赣东北作战，而应拖到中央苏区去。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影响下，红十军从1931年1月起很少打胜仗，而敌人的袭扰却有增无减，苏区群众受到很大摧残。方志敏及时看到了这一点，并与之进行了斗争。由于方志敏态度极其坚决，1931年3月，省委免去了倪宝树红十军政委职务，并决定由方志敏代理红十军政治委员，以加强军队工作，粉碎敌人新的进攻。方志敏到红十军后，立即和周建平一道在葛源对部队进行整顿训练，他亲自深入连队，从训练、上课直到内务，连战士们生活上的一些琐碎问题都细心过问，妥善解决。这段时期，全军指战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大大提高，军队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很快得到了纠正。此时，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，并派遣了第55师、18师、52旅、浙江保安师第四团等部队进攻赣东北。敌人企图从东西两端进攻赣东北，在桂溪、渝江方向，敌人步步为营，修建碉堡；在德兴、上饶方向，敌人摆出一副积极推进的态势。四月初，十八师派出一个团进攻桂溪周防，周防的群众武装同敌人激战了一天，虽然杀伤一些敌人，而周防仍被敌人攻占，敌人住下后就强迫群众修碉堡。周防离桂溪县城50多里，周围都是苏区。方志敏认为，白区这个团孤军深入，既无联络又无接济，比较好打，因此决定先对其出击。4月10日，方志敏接到侦察员报告，说是住在周防的敌人明天一早要派一连人去丁家坊抢粮。方志敏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立即同周建平等研究了歼灭敌人的计划。当天晚上，他们率领红十军81团 从桂溪培园出发，连夜赶到丁家坊，埋伏在村前两边山上，并组织村里群众配合行动。第二天上午，敌人果然来了，这些白军有的扛着枪，有的挑着箩筐，气喘吁吁地走着。他们走进埋伏圈后，猛听到枪声大作，勇猛的红军向他们冲杀过来。敌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慌忙突围溃退。这一仗，红军歼敌40多人，缴枪40多支。战斗结束后，方志敏估计敌人会把伤兵送到达西城里去，决定守在半路上再打一个伏击战。当天晚上，方志敏和周建平带领81团转移到狗里园，此处是从周坊到桂溪县城的必经之路。第二天早饭过后，果然发现一连敌军匆匆走来，有的拄着拐棍，有的抬着伤兵，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。方志敏和周建平带敌人走到眼前，才命令部队出击。指战员们呐喊着冲向前去，消灭几个顽抗的敌人，捉到30多个俘虏，红军无一人伤亡。战士们纷纷称赞方志敏：“方主席真是料敌如神。”在审问俘虏的时候，方志敏又对敌人用了一计。他说：“白军士兵兄弟，不瞒你们说，我们早就知道你们缺粮，你们一定会出来抢粮。我们也知道周防没有医院，你们的伤兵一定要送到县里去，你们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，这就难怪我们不客气了。”说完哈哈大笑，那些俘虏一个个垂头丧气，不敢吱声。接着方志敏故作得意地说：“现在再告诉你们吧，周防是不好躲了，你们不用再到周防去了。明天我们要到渔江去，在那里等候你们的鲁团长。”说完给每人发了2块钱路费，释放回家。其中一些顽固分子立即逃回了周坊。这天晚上，方志敏一面派人到周坊附近监视敌人的行动，一方面带领81团转移到渔江县的鹤岭地方。他估计敌人损失了2个连，可能暂时撤到桂溪城里去。第二天拂晓，果然有一连敌军朝鹤岭开来。红军出其不意，两面夹攻，大获全胜，俘虏100多名敌人。鹤岭一战，敌军18师住在周防的1个团损失惨重，偷偷溜到渔江城里去了。周防又插上了红旗，桂溪北乡苏区趋于稳定。这就是受到人们赞扬和传颂的由方志敏亲自指挥的3日3解。